我们仍然在第六章
那里头继续往前看。
我们仍然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往前看。
在第六章的上半，主向我们说出了一些里面的学习的一些操练。
在第六章的上半，主向我们讲了一些在里面学习的操练。
我们归总来说，
我们归宗来讲，
那主是让我们注意一个事实，
主是给我们注意一个事实，
我们一切的动作是要坐在父的面前，
我们一切的动作是要坐在父的面前，
我们一切的动作要合乎天国的性质，
我们一切的动作是要合乎天国的性质。
那我们可以这样翻过来来看，
我们可以这样翻过来看，
因为父是在天上的，
因为父是在天上的，
国是属天的，
国是属天的，
那所以里头所有的学习也就是要摸到那个属天的性质，
所以里头所有的学习是要摸到属天的性质。
我想弟兄姊妹稍微留意那个第六章上半的时候，你会都会看到好多次提到父。
我想弟兄姊妹如果留意第六章的上半，会好多次看到父。
提到父的时候，那就用两个不同的形容词来把父显明出来。
当提到父的时候，就用两个不同的形容词将父显明出来。
一个是在暗中的父。
一个就是在暗中的父，
另一个就是在天上的父，
另一个就是在天上的父。
那父是在天上，
父是在天上，
那我们是在地上，
我们是在地上，
所以我们肉眼看不见，
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到，
但是父却是在天上看得见我们，
但是父却是在天上看得见我们。
那对我们的感觉来说，好像父是在暗中，因为我们看不见他。
对我们的感觉来，好像是父在暗中，我们因为我们看不到他。
但事实上父是在高天之上，
但是事实上父是在高天之上，
他一直看着我们的动作和存留，
他一直看着我们的动作和存留。
那因此我们是向着这一位在天上的父来活，
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向着这一位在天上的父来活。
那么向着天上的父来活，原因乃是说我们要追求要得着神的国，
向着天上的父来活，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追求得着神的国，
活出神的国的那个性质，
活出神的国的性质。
所以在主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就很清楚说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当主教门徒祷告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话愿你的国降临。
那么国是属天的，父是在天上，
这样国是属天的，父是在天上，
那我们就是在地上的人，那就在哪里追求进入那一个天的性质的里头。
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就在那里追求来去进入天的性质里头，
或者说我们进到天的那个要求的里头，
或者说我们进入天的要求的里头。
从第十九节开始，
从第十九节开始，
一直到了第七章的当中，
一直到第七章的当中，
那好像主对门徒所说的话又往前进了一步，
好像主向门徒所讲的话又向前了。
而我们这样说，那是更近深一步的来说明里面的那个功课。
我们这样说是更深一步地向前学里面的功课。
那在前面的那些是给我们碰到那个天，
在前面那些是给我们碰到个天。
那现在十九节开始，那就提到你怎么 进入天，
现在第十九节开始就提到你怎样进入天。
那 这里面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功课，
这里面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功课。
但说起来又好像并不是什么秘密或者是一些奥秘，
但是讲起来又好像不是一些什么的秘密或者奥秘，
但是我们却实在要透过这些，那样好像是很平淡的那一些认识来进入天的。
但我们确实又是要好像透过这些很平淡的认识来去进入天的，
因为当我们摸到主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耶，这个也是很熟悉的嘛。
因为当我们摸到主在这里所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些是很熟悉的，
是我们承认在字句上我们是很熟悉，
是我们承认在字句上我们是很熟悉。
但是我们留意一下，主在这里说的时候不是跟我们说字句，
但我们留意一下，主在这里跟我们讲的不是讲字句，
乃是要叫我们活出那一个实际，
那要叫我们活出个实际，
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际来进入天，
是透过这个实际来进入天。
那为了我们很清楚的能掌握这里面的几个原则，
为了我们好清要好清楚地掌握里面的几个原则
我是这样给弟兄姊妹们来交通一下，
我是这样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
头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那是提到我们心思上要常常醒觉到一个事实，
我们心思上要常常醒觉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谁是主，
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边个是主。
这是一个好像很普通的问题，
这个好像一个很普通的问题，
但却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它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谁是主，
哪个是主？
主在这里就提到一些事情，
主在这里就提到一些事情，
它好像是从我们那个生活的那一个一些实际的那个情形的里面或者是一种心思的里面来引出这个问题，
它好像由我们一些生活这个实际一些心思的上面来去引出一些事情。
那既然上头一直提上来说要住一天，
既然上头一直提下来都是说要住一天，
脱离地，
脱离地，
那怎么去进行进入天脱离地？
那怎样来去进行进入天脱离地呢？
那主就从人的心思里头的那一个所存的那个意念来说起，
咁主就从人嘅心思里面所存嘅意念嚟去讲起。
那在人嘅心思的里头，一个最把人抓得紧紧的，乃是地上的财宝。
喺人嘅心思里面最将人嚟去捉得紧紧嘅，就系地上嘅财宝。
那说到地上的财宝的时候，
讲到地上嘅财宝嘅时候，
并不仅是限于财物，
并仅系限于财物。
这只是一个原则。
一个只是一个原则，
那这个属地的那一个好处，我们可以说是包括财务，包括地位，包括名誉，包括在人中间的所接受的尊重，也包括个人在地上活着的那个理想各种等等等。
这个在人的地上的事物，包括财富地位和一些人的尊重，同埋一啲人喺地上生活着嘅理想等等，
那各种各样把我们那个生活的那个心思黏住的那些个东西，那都在这一个人心思里面那个财宝的范围里。
各种各样将人心思嚟去黏着嘅事情，都系属于喺人地上嘅财宝嘅范围。
那主一在这里就提到，不要为着地上的那个财宝去把你整个的心思放在里头。
主喺度就提到，唔好将地上嘅所有嘅财宝，将你整个心思放喺上面。
如果你要在那个注意那个财宝的累积的话，
如果你要注意嗰个财宝嘅累积嘅话，
你注意天上的财宝，
你注意天上嘅财宝。
那人的心思看中了什么的东西？
人嘅心思睇中咗咩呢？
那他整个人的倾向就倾向到哪一个方向？
他整个人的倾向就会倾向到那个地方。
如果人是注意地上的一切，那他这个人定规是属地的。
如果个人系注意到地上嘅一切，这个人系定规属地嘅。
他的思想是属地的。
他的思想是属地。
他的感情是属地的。
他的感情是属地的。
他的满足也是属地的。
他的满足也都是属地的。
他活着的个目的也是属地的。
他活着的目的也都是属地的。
这是很清楚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
翻过来。
反过来。
如果爱慕天上的事情的话呢？
如果爱慕天上的事情。
当然，他不，这个人不可能一下就完全属天。
当然，这个人不能够一下子就属天。
但是你能从他身上看到那个趋势。
但是你能够从他身上看到个趋势。趋势，
那个趋势呢？那是向着天去的。
那个趋势就是向着天的。
那他所留意的是天上的事。
他所留意的就是天上的事。
他所注意的在天上能不能存留？
他所注意的就是天上能够存留。
如果天上不能存留的，
如果天上
他的兴趣就不大了。
他的兴趣。
如果天上能存留的，
如果天上能够存留，
那他的整个人的心思就倾向那了。
那他的整个人的心思就会倾向那
里。那这是主角在这里提到那个心思的问题。
这个就是主在这里提到个心思的问题。
那是透过你为自己累积什么财宝来说明那一个事实。
就是透过你为自己来去累积什么个财宝来讲明这个事实。
那有一句话是非常清楚的，
有一句话是很清楚的，
主说了一针见血的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主讲了一针见血的话，就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
的心就在哪里。
你要是把你所有的财宝累积在天上，
你要是将你的所有财宝累积在天上，
你就会注意天上的事，
你就会注意天上的事。
如果你是注意这个地上的财宝，
如果你注意地上的财宝，
那天在这个人的心思里就没有地位。
咁天上呢个人的心思就冇地位。
那这是很清楚的。
这个好清楚的。
啊，谁都不能把它改变了。
边一个都唔可，呢个人都唔可以将佢改变嘅。
那但是在这一个地方，
但喺呢个地方，
主又再晋升一步，说出了一个问题。
主又更深一步咁样讲出一个问题。
那若是我们的那个心思不是向着天的话。
如果我哋嘅心思唔系向着天嘅话，
那么我们是活在黑暗里。
咁我哋系活喺黑暗中。
那所以主就说，
所以主就话，
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
你嘅财宝在哪里，你嘅心在哪里？
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眼睛就多看哪里。
你嘅心在哪里，你嘅眼睛就多看哪里。
那若是你多看地上的事，你就越看越黑暗。
如果你系多看地上嘅事，你就越看越黑暗。
你要是看天上的事，你就越看越明亮。
如果你看天上的事，你就越看越明亮。
那所以主在这里再往前说了那样的一个话，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所以主在这里就向前讲了一句话，就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那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那我们不去注意那个我们身体上的对这个话的那个感觉了。
我哋唔注意我哋身体上对呢个话嘅感觉。
因为我们都有这些经历。
因为我哋都有呢啲经历。
什么时候我们眼睛明亮，我们整个人都好像很轻松。
边个时候我哋眼睛明亮，我哋整个人都好似好轻松。
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完全没有安全感。
如果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没有安全感。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主说了这样的一话，
主讲了这样的话，
那他让我们去考验我们自己，
他使我们去考验我们自己。
第一就是我们的心思向放在哪里，
第一就是我们的心思在哪里，
其次就是我们的眼睛看什么地方，
其次就是我们的眼睛看什么地方。
你要是看到天上的，
你要是看到天上的，
那你就看到前途，
你就会看到前途。
因为主在哪里，
因为主在
我们的前途就在主哪里，
我们的前途在
哪里。如果你不是看天上的，
如果你不是看天
上的，你要看地上的，
你要看地上的，
你也许看着眼前的一些好处，
或许你看到眼前的好处，
但是却没有前途，
但是却是没有前途。
因为在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都要朽坏，会给贼偷，会给虫子咬。
因为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都被贼偷，都会被虫咬。
那这是一个头一件事情，
这个是头一件的事情。
那正因为这样呢，
正因为这样，
那主就引出一个结论来了，
主就引出一个结论。
我们活着，
我们活着，
究竟是谁做我们的主？
究竟是边个做我们的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又好像是一个很 普通的问题，
那又好像一个很普通的问题，
但是这个好像是普通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对的方向，
但这个很普通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对对的方向，
那这个人就活在不对的光景里，
那这个人就会活在不对的光景里。
那所以主就来了一个总结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所以主就来了一个总结说，一个人能够侍奉两个主，
你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是讨厌那个，
你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是讨厌那个。
那是主的话就是很清楚的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所以主的话就很清楚说，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那个说马门的小字就告诉我们说是财力的意思，
马门小字就讲给我们听是财力的意思，
那这个财力就更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并不这里只是一个原则性的那一个比较，
财力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个原则上的比较，
不是单指着那个金钱，
不是单指着，
也不是单指着那一栋房子，
也都不是单指着一栋房子，
乃是指着一切要与神抢夺地位的人事物，
那是一切要与神抢夺地位的人事物。
你看在这里他主就是摆出这两个，一个就是神，一个就是马门，
你看右主就摆出两个，一个就是神，一个就是马门。
那你要神在那里做主，
你要神在那里做主，
那神就是我们的主，
那神就是我们的主。
你不让神做主，
你不让神做主，
那神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都可以做我们的主，
那神以外的任何人事物都可以做我们的
主。那这个就是马门的那一个原则，
这个就是马门的原则，
并不是单指着那一个金元，
并不是单指着个根源，根源，
不是那个那些银钱，
不是那些银钱，
那当然银钱是那个马门里头的一个内容，
当然银钱是马门里头的内容，
但是马门的内容却不单是银钱，
但是马门的内容不是单单是
讲一切神以外人事物可以与神抢夺地位的，那个就是马门，
一切神以外的人事物同神抢夺地位的就是马门。
那所以在这里主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所以这里主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谁是主，
哪一个是主，
是神，
是神，
还是神以外的一些，
或者是神以外的一些，
我们可以让儿女做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儿女做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理想做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理想做我们的主，
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事业做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事业做我们的主，
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爱好做我们的主，
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爱好做我们的主，
那各种各样都能代替主来做我们的主，
各种各样都能代替主来做我们的主，
一个准确的选择要把我们领进天的，
一个准确的选择是要将我们领入天的，
那只能是神做我们的主，
只能是神做我们的主，
正如诗篇十六篇上面所说的话，
正如诗篇十六篇上面所讲的话，
以别样代替耶和华的，这人的愁苦必加增，
以别样代替耶和华的，这人的愁苦必加增，
什么事物都可以代替神，
什么事物都可以代替神，
人也有权利用其他的事物去代替神，
人也有权利用别样的事物来代替神，
但是他必须要承担那个结果，
但是他必须要承担那个后果，
那个结果就是愁苦必然加增，
那个结果就是愁苦必然加增。
那所以如果我们要进入天的话，那首先要解决的那一个问题就是谁是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要进入天的话，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谁是，
那为什么我们做这一切是让暗中的父来看呢，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切是让暗中的父来看，
为什么我不让众人都看呢，
为什么不让众人都看呢，
为什么只寻求父的荣耀而不寻求人的荣耀呢，
为什么只寻求父的荣耀不寻求人的荣耀，
那些都是结果，
那些都是结果，
这个是原因，
这个原因，
因为神是我们的主，
因为神是我们的主，
那所以我们是做给他看的，
所以我们是做给他看的，
而我们是在那里让他来欣赏的，
我们是在这里给神来欣赏，
原因就是这样简单，
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你要进入天的实际，
你要进入天的实际，
首先就要看我们里头谁做主，
首先就要看我们里头是谁做主。
那因着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就引出第二个原则来，
就引出第二个原则。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在我们里面做主，还是其他的事物在我里面做主？
我们怎么知道是神在我们里头做主，或者其他的事物在我们里头做主？
有些时候又好像是神在我里面做主，
有些时候好像是神在我里头做主，
有些时候又好像不是神在我里面做主，
有些时候好像又不是神在我里头做主。
那究竟我怎么能看得见谁做我的主呢？
究竟我是怎样看得见哪个做我的主呢？
说实在话，
讲实在话，
如果不是神做我们的主的话，我们知道的。
如果是不是神做我们的主的话，我们是知道的。
用不着别人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的。
用不着其他人告诉我们听，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说不知道，那是欺骗自己。
我们说不知道的，就是欺骗自己。
但是主好像连你要欺骗自己的那个门都给我们封住。
但主好像连欺骗自己的门都给我们封住。
那所以因着头一个原则，就引出第二个原则来。
所以因着头一个原则，就引出第二个原则。
那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活着的指望在哪里？
我们活着的指望在哪里？
我们是活着，
我们是活着，
我们一天过一天在地上经过，
我们一天一天这样地上经过，
一年一年的在地上经过，
一年一年在地上经过。
那我们都存着指望的，
我们都存着指望的。
小孩有小孩的指望，
小孩有小孩的指望，
长大了又长大的指望，
长大了又长大了的指望。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是问题在这里，
如果我们的指望不是很准确的在神的身上，
如果我们的指望是很准确的在神的，
那我们的指望有尽头的。
那我们的指望是有尽头的。
任何一个人都要碰到那个尽头的，
任何一个人都会碰到那个尽头。
你碰到那个尽头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呦，我的指望已经完全没有了。
如果你碰到那个尽头，你就看到我的指望是完全没了。
那就是就是一个虽然是引出来的一个事实，但是却是一个给我们测验我们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个虽然是引出来一个事实，但是却是给我们测验我们的一个原则。
我们的指望在哪里？
我们的指望在哪里？
如果我像上文所提的，我们的指望在天上。
如果是上文所提的，我们的指望在天上。
那这个指望是永远。
咁呢个指望系永远嘅。
这一个指望是属天的。
呢个指望系属天。
只有属天的指望才能把人带到永远。
只有属天嘅指望才能够将人带到永远。
如果我们看不到指望，
如果我哋睇唔到指望，
我们有希望，但是却没有永远的指望。
我哋有希望，却系冇永远嘅指望。
那么那就说出我们这个人那个心思，并没有向着天。
就讲出我哋呢个人嘅心思并未有向着天。
那这个是第二个原则。
呢个系第二个原则。
那这一点我不详细，我不细细的和弟兄姊妹交通了。
呢一点我唔细细嘅同。
因为这个我们都很能领会的。
因为我哋都好能够领会。
那么我们往前去看第三个那个原则。
我哋往前睇第三个原则。
那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三个原则系咩？
我们可以说，那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
我哋可以话就系我哋生活嘅目的。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主把一个生活的目的也摆在那里。
主将一个生活嘅目的亦都摆喺嗰度。
那我们生活的目的在哪呢？
咁我哋生活嘅目的喺边度呢？
是为了吃，为了穿呢？
系为咗吃穿咩？
人都看那个为了吃为了穿是天公地道的事。
人都是看为了吃为了穿个天公地道的事。
那我活着不为着吃不为着穿，那是为了什么？
我活着不是为了吃为了穿，是为了什么呢？
那所以人的那个生活的目的就要吃好一点穿好一点。
所以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好一点穿好
一
点
住好一点
住好一点
生活过得痛快一点
生活过得痛快一点。
那一般人你又问他生活的目的，
一般人你问他生活的目的，
很难跳出这个圈子，
好难跳出这个圈子。
我们不是说那我们吃好一点吃穿好一点那就是得罪神的事。
我们不是说我们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就是得罪神的事。
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生活的比较富裕一点那是一个犯罪的事。
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富裕一点就是犯罪的事情，
不是这个样，
不是这么多样子，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
但我们不能够不说。
那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只是为了吃穿衣食住行吗？
只是为了吃喝衣食住行吗？
那一个为了衣食住行，
因着衣食住行，
那就往前推一步，又进到人的事业了，
就往前推进一步，进到人的事业。
因为你事业上成功，你衣食住行才能有满意的那个表现。
因为你事业成功，才能够有衣食住行上有满意的表现。
那一提到你要事业要成功的话，
一提到事业成功的话，
那又衍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就衍生出好多好多的问题。
一般说来，那就想到学业的问题咯。
一般来讲就是讲到学业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寻找机会的问题咯。
另一方面就寻找机会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那个心思都来了。
各种各样的心思都来了。
那结果呢？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在生活里面所想、所安排、所等候的，就是如何来解决我生活上的需要。
结果我们整个人所想、所安排的，都是怎样来解决我生活上的需要。
而从解决生活上的需要，而进到生活上的美满。
从解决生活上的需要进到生活上的美满。
那好像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我们生活的更好很美满。
好像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我们生活更美满。
我不是常常这些年来常常听到一些中国人在那里说嘛。
我们这几年来都常常听到的中国人说
怎么说那个话，明天一定更好啊，是不是实际这样？好像差不多这样。
明天会更好还是这样？
那都存着一个希望说明天会更好，
存着一个希望说明天会更好，
那天天就朝着那个明天会更好的这个方向来摆上自己，
也都会朝着一个明天会更好的方向来摆上自己。
那这样一来，
怎么样来呢？
一直在那里注意明天更好，
一直在那里注意明天更好，
那很自然的，
很好自然的，
对天的那一个渴慕，对天的那一个受吸引，就相对的减少。
好自然的对天的渴慕，对天的吸引就相对减少。
但是我们若是真的要进入那个天，
但如果我们是真的是要进入天的话，
我们不能不注意主在这里说的这一大段话。
我们不能够不注意主在这里讲一大段的话。
25节那里开始就讲。
25节开始话，
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汲取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26节，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得多吗？
那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你们哪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是这样给他们装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你们需要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那弟兄，你看到主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我们生活的那个目的。
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地在这里主给我们提出生活的目的。
一般人生活的目的就是衣食住行。
一般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衣食住行。
那主在这里说，这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主在这里说，这一切我们的父是知道的。
他会负责来给你预备的，
他会负责来给你的预备。
但是
，
你生活的目的一定要对。
你生活的目的一定要对。
如果你生活的目的不对的话，那神就不负责任。
如果你生活的目的不对的话，神就会不负责任。
如果你生活的目的对的话呢，那神就负起他的责任来。
如果你生活的目的是对的话，神就会负起他的责任。
那么那个对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个对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
求神的果，
求神的果，
追求要得着神的果，
追求要得着神的果。
站在个人这一方面来说，是追求要得着神的果。
站在个人的这一方面来看，是要追求得着神的果。
从整个的来说，乃是追求神的果的这一个计划的完成。
从整个来看，就是追求神的果的计划的完成。
那当然从整个来说那是太大了，这是我们不是我们个人所能掌握得住。
当然从整个的来讲，这个是太大的，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掌握。
但是我们个人去追求要得着神的果呢，那这个是我们所能掌握的。
但我们个人追求要得着神的果呢，这是我们个人所能够掌握。
那这个在我们整个的心思里面，就是追求以追求得着神的果做我们的目的，生活的目的。
我们整个人的心思的追求，就是要追求神的国来得着神的目的。
那这个生活的目的就是对
的，这个生活的目的就是对的。
主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是活在最以得着神的国为目的的话，
主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活着是为着得着神的国为目的的话，
那么衣食住行的事情神负责。
这样衣食住行的事情神负责。
神不叫我们做懒惰人，
神叫我们做懒惰人，
但是他却叫我们的勤劳有一个目的。
但是他叫我们的勤劳有一个目的，
乃是为着神的国，
乃为着神的国，
乃是向着神的国，
乃向着神的国，
乃是和睦神的国的显现，
乃是合乎神的国的显现。
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目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生活的目的。
许多称为基督徒的，
很多称为基督徒
从来没想到，
从来没想到
神选择我们乃是为着他的国。
神选择我们是乃是为着他的国，神的国。
许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总是觉得神选择我们乃是叫我们去得恩典，恩典
总是想着神选择我们乃是叫我们去得着恩典。
感谢主，
感谢主。
的确他是要我们得恩典，
的确他确是要我们得着恩典。
不仅是要得恩典，
不单是得恩典，
并且是要得的是丰盛的恩典，
并且是得的是丰盛的恩典。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但有一个条件，
享用恩典的人，
享用恩典的人，
必须是一个追求神的果的人，
必须是一个追求神的果的人。
前天晚上，一个姊妹来到旧金山，
前天晚上有一个姊妹来到旧金山，
那在她身上实在是满了神的恩典，
在身上实在满了神的恩典。
她患了那个第四期的癌症。
他患了第四期的癌症。
那跟他同在一个病房里面的那些患癌症的人，死的死，苦的苦。
在他同样去过一个病房患了癌症的人，是死的死，苦的苦。
那对他来说啊，当然早晚也都要死。
对他来讲，也都是说早晚都是要死。
我们每一个人早晚都要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早晚要死。
但是在该死的时候不死，
但是在该死的时候不死，
那这就是恩典。
这就是恩典。
而这一个姊妹整个原谅我说的难听一点，
这个姊妹整个人原谅我讲得难听一点，
整个子宫都已经是那个 癌细胞，
整个子宫都是那个癌细胞了。
不仅是在子宫，
不单止是子宫，
也已经扩散到那个肾上面，
也都是扩散到肾上面了。
什么？
肾上面了。
也扩散到 我都忘掉了，他说到扩散到几个地方，
亦都扩散到好几个地方。
我只记得他是扩散到那个圣上头。
我只系记得系扩散到神嗰度。
那已经根本不可能再有治疗的办法。
已经系根本冇治疗嘅办法。
唯一的能做的，尽人事来说，那只是做那个化学治疗。
唯一能够做嘅，以尽人事嘅嚟讲，就系做化学嘅治疗。
但是做化学的治疗能不能解决问题？
但
这个谁都不能保证。
但是做化学治疗能不能够解决问题，没人能够保证。
那所以同他一同在病房里头的其他的那个癌症都没有他那么厉害的，都已经死掉了好的一些。
同他一个病房的一些癌症没那么厉害的都已经死了一些。
那可是这个姊妹呢？
那这个姊妹呢？
该疼的时候他不疼。
该痛的时候不痛，
该吐的时候又不吐，
该呕的时候又不呕，
该死的时候又不死，
该死的时候又不死，
那还活得非常蛮有精力的，
而且还活得很有精力。
哎呀，人家都很羡慕，我有能生你就好了，
人家都很羡慕，说能够好像你就好了。
弟兄姊妹别忘了，
弟兄姊妹不要记得，
当这个姊妹癌症没发作以前，
当这个姊妹癌症没发作的时候，
他是摆上他的一切的时间和精神是为着什么国来活，
我们摆上他一切的精神和时间为了神的国。
那所以当他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没办法能了解的，为什么在他身上会出现这些事情，
但是当他碰到这些人没办法能够了解，怎样会在他身上发生这种事情，
那神却显出格外的恩典，
神却是显出
啊，你们所这一切，你们的所需用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一个何等活生生的见证。
这个是何等活生生的见证。
可惜这个姊妹只能在旧金山停留一个晚上。
可惜这个姊妹只能在旧金山停留一个晚上。
不然弟兄姊妹们，你总有机会能看见他一眼。
不然弟兄姊妹，你总会有机会来看见。
你就看到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交给你们了的活见证。
你就会看到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交给你们的这个见证。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其实主给我们看到。
其实主给我们看到。
我们活着的那个目的乃是为着神的国，
我们活着的目的乃是为着神的国，
那我们要追求进入天，
那我们要追求进入天，
那就从我们那个生活的目的上面来检查我们自己，
就从我们生活的目的上面来检查我们自己。
虽然衣食住行是我们不能缺的，
虽然衣食住行是我们不能够缺，
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生存的目的，
但那个不是我们生存的目的，
我们活着的目的，
我们活着的目的
乃是为着神的国，
乃是为着神的国，
那这是第三个原则，
这是第三个原则，
是主在这一段话里头告诉我们更进深一步的学习进入天的那一个功课，
是主在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怎么学习更进入天的功课。
那然后从这里又引出第四个原则，
然后在这里又引出第四个原则
啊，这个第四个原则是从第三个原则里头衍生出来的，
这第四个原则是第三个原则衍生出来，
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
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
那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呢？
那我们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呢？
那既然生活的目的是追求神的国，
既然生活的目的是追求神的国，
那我们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呢？
那我们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呢？
简单的一句话来说，
简单的一句话来说，
我们生活的态度乃是支取神的丰富和他的信实。
我们生活的态度乃是支取神的丰富
和他的信实，
同埋佢嘅信实。
啊，或者翻过来说，是支取神的信实和他的丰富。
或者反过嚟讲，系支取神嘅信实同埋丰富。
那在人的心思的里头就是这样，
在人的心思里头，
如果我只是在那里追求神的国，
如果我只是追求神的国，
那我生活怎么解决？
那我生活
的所需怎么解决？
我生活的所需怎么解决？
感谢主，
感谢主，
神主在这里开出了支票了，
主在这里开出了支票，
这个支票是能兑现的，
这个支票是能够兑现的，
但是那个接受支票的人就很有讲究，
但那个接受支票的人就很有讲究，
如果那个支票那个拿着这个支票的人他是对的，
如果拿着这个支票的人是对的，
那这个支票就兑现，
那个支票就能够兑现，
如果拿着这个支票的不对不对的，
如果拿着这个支票的人是不对的，
那就不能兑现，
那就能够兑现，
那我们平常去银行也是这样，
我们平时去银行都是这样，
那是写给我的支票我都能兑现，
是写给我的支票我都能够兑现，
写给国梁弟兄的支票呢我就绝对不可能兑现，
写给国梁弟兄的支票我就绝对不能够兑现，
那但是在这里主给我们都开出了支票，
在主在这里给我们都开出了支票，
但是他却没有填上任何人的名字，
但是却没填上任何人的名字，
但是却说出了可以兑现的人的资格，
但是却说说出了可以兑现的人的资格，
只要你具备这个资格你就能兑现，
只要你能够具备这个资格你就能够兑现，
那这个资格是什么呢，
那这个资格是什么呢，
追求神的国，
追求神的国，
那现在在神那一方面没有问题，
现在在神的方面是没问题，
开支票的人没有问题，
开支票的人是没问题，
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些去要兑现的人，
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些去兑现的人，
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的问题，
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的问题，
好些人是觉得，
好些人是觉得
神我们的眼睛又看不见，神我们的眼睛看不见，
神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
我们的手也摸不到，
我们的手是摸不到，
虽然他说了那么许多的话，
虽然讲了这么好多的话，
但哪里晓得这些话实际不实际，
那怎晓得这些话实际不实际的，
这就是我们的难处，
这就是我们的难处，
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建立不那个准确的生活态度建立不起来，那就和我们这个活在眼界里头的这个原则是很有关系，
我们活在天的态度能够活出来就和我们在眼见这些事物上有很大的关系，
那人的天然都要看 都是看眼见的，
人的天然都是要看眼见的，
眼见及不到的事物那他就觉得有点虚渺，
眼见及不到的事物他都觉得会有点虚渺，
那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
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
但是主的话是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
那主的话是这么清楚告诉我们听，
如果我们能脱出那一个眼见的难处，而在信心里头是支取神的信实和丰富，
如果我们能够脱离眼见的难处，来在信心上面来去支取神的信实和丰富，
那弟兄姊妹们，
咁弟兄姊妹们，
我们就摸到天的实际，
我们就摸到天的实际，
因为我们不再在眼见里面，
因为我们不再是在眼见里面，
那在是要进入天的那个实际的操练了，
那要进入天的实际的操练，
不是从什么特殊的事情上开始，
不是从什么特殊的事情上开始，
乃是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开始，
乃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上的开始，
从前在中世纪的时候，
从前在中世纪的时候
一些信神的人，
一些信神的人，
他们要追求那个属天，
他们要追求个属天，
他们就觉得，
他们就觉得，
他要留在这个人世间呢、那是没有办法的，
留在这个人世间是没办法的，
必须要脱离那个人群，
必须要脱离人群，
跑到旷野里面去，
逃到旷野去，
然后在那里独自的隐居，
然后在那里独自的隐居，
那这样才能更好的培养那个属天的那个性质，
咁样先能够更好的培养属天的性质。
所以中世纪的时候有很多隐士，
所以中世纪的时候有很多隐士。
后来又发展到好像个修道院，
后来就发展到好多个修道院。
那个方法对不对呢？
个方法啱唔啱呢？
不是方法的问题，
唔系方法嘅问题，
是人的问题，
系人嘅问题。
但主给我们看到。
但主给我们看到
一个真实际的那个操练，乃是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开始，
实际的操练乃是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开始，
从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来建立我们那个属天的心思，
从日常的生活里面来建立我们属天的心思，
我们属天的心思建立了，
我们属天的心思建立了，
那我们对天的那一个追求就可以有一个对的方向和道路，
我们对天的追求就能够有一个对的方向和道路。
那所以主在第六章末了就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主在第六章的末了就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这就是把我们带到神的信实和神的丰富里，
就是将我们带到神的信实和神的丰富里面。
你今天有难处，今天支取神的信实。
你今天有难处，今天支取神的信实。
今天有缺欠，你今天支取神的丰富。
今天有缺欠，今天支取神的丰富。
明天的事情你不必去担重担。
明天的事情不要你去担重担。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明天有什么重担。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明天有什么重担。
但是这一位信实和那个丰富的神，他却是天天不改变的。
但这个信实和丰富的神却是天天不改变。
那所以你就建立这一个仰望他，依靠他，信任他，去支取他就好了。
所以你建立一个仰望他，信任他，去支取他就好了。
所以不必为明天去忧虑什么，
所以不需要为明天去忧虑。
那这和人的那个想法又不一样了。
咁人嘅想法就刚好唔一样。
人的想法就是说，人无远虑，必有更近忧。
人嘅谂法就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那主就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主却话，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
一日嘅难处一日当就够啦。
我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哪一个准确？
边一个准确呢？
两样都准确。
两个都准确。
问题就是看你站在什么地位。
问题就睇你站喺边一个地位。
你站在属天的地位。
你站在属天的地位，
那永远主的话都是对
的，永远主的话都是对的。
你站在属地的地位，
你站在属地的地位，
你永远觉得主的话很虚渺，
你永远觉得主的话
很虚渺。所以你说还是今天忧虑20年后的事情也是很准确。
虽然说今天忧虑20年后的事情都是很准确。
那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追求进入天和不追求进入天那个生活的态度。
等一下，这个就是追求进入天和不追求进入天的生活态度。
那么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再看第七章开头的一些，
然后我们往前看第七章的开头一些。
那么既然主 把我们带领在日常生活的里头去追求进入天，
既然主将我们带领追求日常生活的里头进入天，
那在日常生活的里头，
咁喺日常生活嘅里头，
我们总会接触一些人，
我哋总会接触到啲人。
那我们在与人接触的时候，
咁我哋同人哋接触嘅时候，
那是非常容易把我们的那个属地的那些感觉引出来的。
咁系好容易将我哋嘅属地嗰啲感觉引出嚟嘅。
我们喜欢和人比较，
我们喜欢同人比较，
我们也喜欢批评人，
我们都喜欢批评人
啊。我们也喜欢与人竞争，要超越过他，
我们也都喜欢同人竞争，要超越过人
啊。我们就是不服别人，
我们就是能够服别人。
那但是当我们要进入追求那个属天的那个实际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要追求进入属天的实际的时候，
是从日常生活开始，
是从日常生活开始，
但是更进一步从个人自己开始，
但是更进一步是从个人自己开始。
那所以到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主就说你不要审判人，
所以第七章开始主就说你不要审判人
啊。这里说论断，
这里说论断
啊，这个论断不是说那么一个弟兄有过不去的事，你给他提一个意见，给他一点的批评，那也就叫论断。
这个论断是说那个弟兄有些过不去的事情，你给他一些意见，给他一些批评，那个就叫做论断。
不是，
不是这样。
这里所说的那个论断，
这里所说的论断，
乃是一个人站在审判官的地位上来判决一些事情。
这里所说的论断是一个人站在审判官的地位上来判决一些事情。
啊，主就说你不要去审判人，
主就话你唔好去审判人，
你不要去判决人，
你唔好去判决人。
他说免得你们被审判，
免得你哋被审判。
那在这里有一些个意思，
呢度有啲嘅意思。
头一个意思就是你必须知道你的地位。
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地位。
你不是审判官。
你不是审判官。
审判的权柄不在你手里。
审判的权柄不是在你的手上。
能审判人的自由主。
能够审判人的自由主。
那所以对一切的事情你不要去审判。
所以对一切的事情你不要去审判。
对所有的事情你都不要在那里去审判。
对所有的事情你都不要再审判。
你觉得那个事情不对，
你觉得那个事情很
当面找到那个弟兄来告诉他，
当面找个弟兄来讲给他听，
正如那个真言书上所说的，
正如真言书上所讲的，
怎么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弟兄说我们懂这个话，
弟兄姊妹我们懂这个话，
那碰到弟兄的时候不说，
但碰到弟兄的时候不说，
背着弟兄的在这时候就在那里定他的罪，
背着弟兄的时候在那时候就定他的罪。
那弟兄怎么主说不要这样，
但主说不要这样，
主说你必须注意，
主说你必须注意，
你不是一个审判官，
你不是一个审判官，
审判的事情留待主自己来做，
审判的事情留给主自己来做。
如果你 喜欢去审判人，
如果你喜欢去审判人，
那你结果呢，你也会落在人的审判的底下，
结果你都是会落在人的审判之下。
那说主在这里说了好几个比方，
主在这里讲了好几个比方，
几个比方都集中在一个点上，
几个比方都集中在一个点上，
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开始。
比方说你用什么凉气给人，
比方说你用什么凉气给人，
人就用什么凉气给你，
人也必用什么凉气给你。
你的度量有多大，
你的度量有多大，
你能承接的也就是有多大，
你能够承接的也都是多大。
如果你的度量够大，
如果你的度量是够大，
那你承接的那个也就当然也就很大，
那你承接的当然也都是好。
人的度量小，
人的度量
小，他能承接的也就小，
他的承接的都小。
那主一直在这里提到，
主一直在这里提到，
从人的自己开始，
从人的自己开始。
你不要看见弟兄眼中有刺，
你不要只看到弟兄眼中有刺，
却忘掉了自己眼中有梁木，
却忘记了自己眼中有梁木。
你怎么会判断审判人呢？
你怎么会审判人呢？
因为你看到他眼中有刺，
因为你看到他眼中有刺，
但是却忘掉了一个事情，
但却忘记了一件事情。
我看到他眼中有刺的时候，我的眼中却有梁木。
当我看到他的眼中有刺的时候，我的眼中有梁木。
那弟兄姊妹们，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指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一个
追求属天的事情，是个人与神中间的事。
追求属天的事情是个人与神中间的事情，
没有第三者的关系在这里，
没有第三者的关系在这里。
你不能因为第三者对，所以你就跟着对，
你不能够因为第三者是对的，所以你就跟着是对。
你也不能因着第三者不对，你也可以不对。
你不能够因为第三者是不对，你也都可以不对。
主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那个本质根本就是不对。
主给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本质根本就是不对。
那所以我们要追求进入天。
所以我们要追求进入天。
不仅是从日常生活开始。
不单只是从日常生活开始。
也从自己开始。
也都是从自己开始，
那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开始
来脱离自己，
来脱离自己，
然后我们对天的那个性质，我们就更容易摸得到了。
然后我们对天的性质，我们就更容易摸得到了。
啊，那就是说到个人在神面前，
这是讲到个人在神面前。
但是呢，
当然呢，
属天的追求当然不是个人。单单是个人的，
属天的追求不是单单是个人的。
我在那里追求属天，
我在那里追求。
你在哪里追求属天？
你在那里追求属天。
所有爱慕天的人都在那里追求属天。
所有爱慕天的人都在那里追求。
但是我们要记得，
但我们要记得，
不是所有的人都爱慕天，
不是所有的人都爱慕天，
所有爱慕天的人都追求天，
所有爱慕天的人都追求天，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爱慕天，
但是所有的人都爱慕天。
那所以当我们在追求要属天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追求要属天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神的儿女们一同在神面前啊，彼此的扶持，
我们需要在同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一起彼此的扶持，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那些范那一个范围，
但我们也都必须要注意一个范围，
不是看到任何人你都在那里扶持，
不是说看到任何人你都在那里扶持，
有些人你必须要扶持，
有些人你必须要
也从他那里接受扶持，
也都从他那里去接受，
但是有些人，
但有些人
那你就需要有点保留，
你就需要有点保留，
对什么人有保留呢？
对什么人有保留呢？
对天不爱慕的人，
对天不爱慕的人，
那要有点保留，
就要有点保留，
对与神没有关系的人，
对同神没关系的人，
要有点保留，
要有点保留。
你说那我们不向他们传福音了，
你说我不向他们传福音吗？
不是传福音的问题，
不是传福音的问题，
这里说的是追求属天的问题，
这里是说追求属天的问题，
这里是追求进入天的丰富的问题，
这里是追求进入天的丰富的问题，
是进入天的权柄底下生活的问题，
是进入天的权柄底下的问题，
那是已经越过了传福音的，
那里是已经越过了传福音了，
不是在传福音的那个阶段，我们不必把这个来混乱在这里，
不是在传福音的阶段，我们不需要，
我们注意主在这里说这个话，
我们注意主在这里说，
不要把圣物给狗，
不要把圣物给狗，
圣物就是分别出来给神的，
圣物就是分别出来给神的，
狗乃是神所不接受的，
狗乃是神所不接受的，
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看到了，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
不要把属天的事物和那些属地的人在那里去谈论，
不要将属天的事物来去跟属地的人去谈论，
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
也都不要将珍珠丢在猪面前，
那珍珠那是生命的经历，
珍珠乃是生命的经历，
或者说是那个经过十字架对付的那个生命的经历，
或者是说经过十字架对付的生命的经历，
你不要把它弄到给猪，
你不要将它弄到给猪，
那猪在圣经里面乃是说仍然活在罪里头的那是罪人，
猪在圣经上面乃是说仍然是活在罪当中的罪人，
哦，你把十字架的那个可贵的跟那些与神毫无关系的人在那里说，
你将十字架的可贵同神一点同神完全没关系的人来讲，
那是浪费时间，
就是浪费时间，
浪费精神，
浪费精神，
糟蹋了，
糟蹋了，
不仅是糟蹋了，
不单止是糟蹋，
反倒会引来反对了，
反倒会引来反对，
那这些反对是不必要的，
这些反对是不必要的，
那所以在追求属天的事上头，我们也该有一些要守住的，
所以当追求属天的事实上，我们也都
有一个界限去守住的，
有一个界限是要守
住，那主在这里说这个话，
主在这里说这个话，
好像有点跟上面连不起来了，是不是？
好像从上面有点连起来，是不是？
那一直在那里追求属天，属天怎么一下子就弄到那些与神没有关系的人来呢？
一直在那里追求属天，属天怎么一下子来去整到同神没关系的人来呢？
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体会主当时的那个心思，
等于我们这里要体会主当时的心思，
一切属天的事物，
一切属天的事物，
我们只能和属天的人有交通，有想，也彼此享用，
我们只能够同属天的人有交通，彼此有享用，
却不能弄到那些与神毫无关联的人在那里去诉说，
却不是能够同一些同神完全没关联的人去述说，
我说诉说乃是说得很轻微的，
我说述说乃是讲得很轻微的，
其实主在这里有一个意思，
其实主在这里有一个意思，
对那些完全不懂属天的事情的人，你跟他来诉说，
对一些完全不懂得属天的那些人，你去对他诉说，
那这样的诉说，
这个诉说
恐怕是夸耀的成分，
恐怕是夸耀的成分，
比任何的成分都要高，
比任何的成分都要高。
属天的事情不能拿来夸耀的，
属天的事情还能够用来夸耀的，
属天的事情只能和神的儿女们一同来分享的，
属天的事情只能够同神的儿女们一起。
属天的事情不是拿到世界里面去夸耀，
属天的事情是不是拿到世界里面去夸耀
啊？去表扬自己，
去表扬自己，
去显露自己，
去显露自己，
这个是不可以，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所以主说到这里的时候，
所以去讲到这里的时候，
是把我们范围在那一个很切实的那一种学习的里面，
是将我们范围到一些很切实的学习当中，
没有留下一点点的空间来给人的自己有活动，
没留到一些空间来去给人自己有活动。
那从日常生活里面来进入，
从日常生活来去进入，
从脱离自己来着手，
从脱离自己来去着手。
那这样就把我们出于地的人一步一步的带进天，
这样就将我们这些出于地的人一步一步带入天。
那当然这个是主说出的那一个属灵追求属天的那一个过程，
当然这些是主所讲出的追求属天的过程。
但是如果主的话停在这里的话，
但如果主的话停在这里的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结果的，
没一个人是可以有结果的。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今天晚上我们不继续交通下去，
今天晚上我们不继续交通下去。
整个属天追求的关键，
整个属天追求的关键
在第七章的下半，
在第七章的下半，
非要有第七章下半的那一个经历。那第七章上半以前的五六七这几章所有的话都是空的，如果没有第七章下半的经历，
如果没有第七章下半段的经历，前面第五六七章上半段的完全都是空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主从来没有给我们说空话，
主从来没有给我们讲空话，
他是一步一步的领我们进入那个属天，
他是一步一步令我们进入属天的操练。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儿，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